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月19日22点整，巴黎时间10月20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0月20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欧盟与新加坡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北京、石家庄等地将出现重度污染的天气。法国已故摇滚乐歌手哈利戴的遗作获得巨大成功。卡舒吉失踪案，沙特领事馆职员已经赴土耳其检察院做笔录。听众朋友大家好，欧盟与新加坡签署自由贸易协议。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10月19日，欧盟和新加坡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来自53个欧洲与亚洲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领导人参加了此次峰会。中国总理李克强、日本首相安倍、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参加了此次峰会。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一再强调，维护世界贸易组织所体现的开放全球经济和贸易多边主义是至关重要的必要性。新加坡是东南亚和整个环太平洋地区的中心。此次峰会期间，欧盟与新加坡签署了贸易投资协议，这是欧盟与东盟成员国缔结的双边协议。欧盟已经和越南达成贸易协定，越南总理胡春福也曾经希望协议明年能够正式生效。这些协议还需要得到欧洲议会的批准。法新社引述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军的话说，中国在会上呼吁共同努力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北京、石家庄等地将出现重度的污染天气，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近日京津冀空气污染严重，北京市环保局预计21号北京将达到5级重度污染。石家庄市气象环保部门预计未来3天河北省会连续出现重污染天气。14号起北京、天津和河北中南部等地出现轻至中度霾，部分地区有重度霾。15号北京达到重度污染水平。19号下午北京市环保局通报称，受不利的气象条件的影响，20号至22号京津冀中南部将出现区域性污染过程，影响范围包括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廊坊、唐山、邢台和邯郸市。其中北京市预计21号将达到4级中度污染至5级重度污染水平， PM2.5 峰值浓度将在21号白天及夜间出现。另外，石家庄市气象环保部门预计10月20号到22号河北省会将出现3天重污染天气过程。19号到21号河北省地面以偏南风为主，风力较小，气象扩散条件不利，污染会累积。21号中南部将出现中度到重度污染。19号18点石家庄市已经启动重污染天气2级应急响应。
欧盟经济事务专员穆斯科维奇在罗马向意大利经济部长特里亚递交了一份有关欧盟对意大利民寸政府预算计划感到严重担忧的信函。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欧盟经济事务专员莫斯科维奇在罗马向意大利经济部长特里亚递交了一份有关欧盟对意大利民粹政府预算方案感到严重担忧的信函。意大利计划在2019年允许 2.4% 的预算赤字，而意大利的债务规模已达国民生产总值的 131%， 负债率在欧元区国家里紧随希腊之后排列第二。尽管如此，欧盟经济事务专员莫斯科维奇在与意大 大利经济部长特里亚共同主持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还是明确观点，布鲁塞尔不想看到一个没有欧洲的意大利，或一个没有意大利的欧洲。就此，本台法广在罗马法语记者传回了欧盟经济事务专员莫斯科维奇在这一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录音片段。莫斯科维奇专员说，我们不一致，不容置疑，但我们需要应对这些分歧，冷静地，但要保持在一起，在同样的共同框架内，就是欧元区、欧洲的规则。我对这一令人赞叹的欧盟创始国有很大的好感。我无法想象意大利没有欧洲，欧洲没有意大利，也无法想象欧元区没有意大利，意大利不在欧元区。本台法文报道注意到，意大利经济部长特里亚则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谨慎地宣称，金融法案里的一些措施内容可能会被意大利议会修订。
欧盟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6国呼吁世界贸易组织就美国强征钢铝关税做决断，而与此同时，美国也要求世贸组织就他国针对美国的贸易反制措施做出裁决。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杨梅更详细的介绍。
欧盟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6国呼吁世贸组织就美国强征钢铝关税做决断，而与此同时，美国也要求世贸组织就他国针对美国的贸易反制措施做出裁决。根据世贸组织周五公布的消息，加拿大、中国、俄罗斯、欧盟、墨西哥、挪威以及土耳其分别向世贸组织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世贸组织就贸易纠纷成立仲裁专家小组。世贸组织仲裁委员会将于10月29日召开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3月对美国的多个贸易伙伴国出口美国的钢铁以及铝材分别征收25%与10%的关税之后，多个国家出台了针对美国商品的反制措施。美国政府因此也同样呼吁世贸组织在10月29日召开的会议上组织仲裁小组对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进行裁决。华盛顿还特别要求世贸组织另设小组对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所采取的措施进行裁决。法新社评论说，此举说明美国与其他贸易合作国之间进行了多个月的秘密调解未能取得进展。按照世贸组织仲裁机构的规章，如果有一国首次状告仲裁委员会，受指控国家可以反对成立仲裁小组，但倘若涉及国再次提出指控，那么被指控国家无权继续阻挡，仲裁委员会将自动成立专家小组。欧盟贸易专员发言人向法新社表示，一旦成立专家小组，欧盟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美国强征进口关税的行为违背世贸组织的规章。仲裁委员会专家小组的设立一般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小组成立之后至少需要1年的调查工作才会做出裁决，裁决公布之后，受控方还可以对裁决进行上诉。而且世贸仲裁机构的上诉法庭目前几乎处于停止运作状态，因为美国拒绝任命新的法官，倘若该僵局继续延续，仲裁法庭在2019年年底将停止运作。
法国已故的摇滚乐歌手哈里戴遗作10月19日凌晨正式推出，短短5个小时中销售10万多张，全天的总销售量在30万张，破法国音乐史记录。强尼·哈里戴于2017年12月6日逝世，终年74岁。我的国家是爱 Mon pays c'est l'amour 是他在与病魔做斗争时献给歌迷的最后一作。巴黎圣拉扎尔火车站广场可以免费收听哈里戴的遗作，有上班路过的人，也有刻意赶至圣拉扎尔火车站的退休老人。有的听众含泪告诉记者，我们的哈里戴又回来了，他的歌声温暖着我们的心灵。 FNAC 是法国最大的连锁书店企业，哈里戴遗作推出第一课时间，坐落在香榭丽舍大道的 FNAC 商品内更是排满了哈里戴的粉丝。10月19日凌晨，香街的 FNAC 从凌晨至4点刻意营业，喜爱哈里戴的男女老少希望在第一时间获得他们的精神食粮，他的遗作我的国家是爱。1999年推出的《百炼血缘》歌碟，全天销售量在25万左右。此次推出的遗作《我的国家是爱》共推出了80多万张。 强尼·哈利戴在法语世界里，因为他鲜明的摇滚形象，使他从歌唱生涯一开始就被许多人视为法国的猫王。自1959年出道至今，已经纵横法国乐坛超过半个世纪，共完成100多场巡回演出，40张金唱片，22张白金唱片，并拥有全球唱片销售量超过1亿张以上的成绩，同时也是法国的摇滚巨星之一。土耳其国营安纳杜鲁新闻社10月19日报道称，为了调查沙特阿拉伯记者卡舒吉失踪案，沙特驻伊斯兰堡领事馆的职员已经来到土耳其检察官办公室做笔录。据一名土耳其高官透露说，卡舒吉很可能遭受到折磨之后被斩首。卡舒吉两个星期前进入伊斯兰堡的沙特领事馆之后，在人间蒸发。当时他是为了领取结婚相关文件而进到领事馆的。土耳其官员相信，卡舒吉已经在领事馆建筑内遭到杀害，利雅得当局否认上述的指控。为了调查这起失踪案，土耳其和沙特官员这个星期开始联手在领事馆和总领事馆官邸内进行彻查。亚欧峰会18日在布鲁塞尔登场，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与中国总理李克强等共计51个欧亚国家领导人以及代表，声明同意以世贸组织为核心，捍卫多边贸易体系，明显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保护主义不同调。欧亚高峰会议自1996年展开，会议主旨是促进亚洲和欧洲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每年在不同国家组举行。今年第12届焦聚贸易、永续发展、气候变迁以及反恐等议题，共有30个欧洲国家、21个亚洲国家领导人参与。今年亚洲方面包括李克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韩国总统文在寅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等人出席。会议在18日晚间登场，各国领导人先进行一场不公开的晚餐，10月19日正式进入工作会议。下午闭幕之后，欧洲理事会发表声明指出，今年主题是在全球挑战的全球伙伴，各国领导人讨论面对世界加速变革欧亚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同意促进以多边主义为主的合作以及共同应对全球的挑战。这项声明重点包括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共同努力和平安全，根据联合国宪章以及世界人权宣言等促进和保护人权，支持开放的经济，并同意以世贸组织为核心，捍卫多边贸易体制等等。欧盟指出，峰会领导人强调将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相互合作，使争端解决机制更加有效，更加加快改革世贸组织的体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峰会期间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李克强提到将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加强在世贸组织改革、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沟通协调。由于美国今年起对欧洲、亚洲多国掀起贸易战，因此贸易议题是这次欧亚高峰会议最受瞩目的议题。不但会议结论端出维护多边贸易体系，欧盟在这场会议上还可以行动，展示支持自由贸易协定，出与越南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共识，另与新加坡签署自贸协定。欧亚已聚集51国力量，显示大力支持开放及自由贸易，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保护主义针锋相对。峰会闭幕之后，奥地利总理库尔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南韩外长康金等人召开记者会，其中莫盖里尼在18日受访曾否这次是反对特朗普的峰会。10月19日他再次重申欧亚之间有很明显的承诺，那就是支持和加强开放及自由的贸易。欧盟正在全球推动一个贸易协议浪潮，其中特别是亚太地区。印度列车高速撞击看庆典的烟火民众，至少50人死亡。警方指出，印度北部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今天撞击聚集在阿姆利泽市看庆烟火人秀的人群，至少造成50人丧生。英国广播公司还报道说有200多人受伤。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10月20日星期六，下面请听罗拉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沙特记者失踪案继续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承认沙特记者卡舒吉已经非常有可能死亡，而且美国威胁利雅得政权要承担严重后果。随后，美国、法国等沙特的西方盟国官员宣布退出近期在沙特举行的被称为沙漠达沃斯的投资峰会。人权组织则呼吁土耳其通过联合国对此事进行调查。拥有美国居留的沙特记者卡舒吉于10月2日进入伊斯坦布尔的沙特领事馆办理签证，随后失踪。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回答记者提问关注卡舒吉是否已经死亡时，美国总统回答，显然看起来卡舒吉已经死亡。美国总统说，等待对这位沙特记者失踪事件的调查。特朗普认为该事件后果会非常严重。法新社指出，特朗普最新讲话显示美国白宫在沙特记者卡舒吉失踪事件上的明显转变。此前美国总统没有如此明确表态。特朗普主要强调美国与沙特的执政党有良好的关系，而且在中东地区具有战略意义，如更有效地打击该地区的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对抗影响力日益扩大的伊朗。更重要的是，美国向沙特出口大量军火，这会促进美国国内的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决定给沙特政府更多时间调查记者卡舒吉失踪事件。卡舒吉本人感言，批评沙特当权王子本萨勒曼而受到排挤，于2017年被迫流亡美国。随后卡舒吉给华盛顿邮报做专栏记者。本周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到访沙特，在返回美国后，蓬佩奥敦促各方对沙特政府调查保持耐心，建议给沙特多几天的时间进行调查。随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表示，他将不参加下周在沙特利雅得举行的投资会议。这个被称为沙特达沃斯的投资会议旨在展示沙特王储发展经济的努力。沙特国王希望推动沙特经济现代化，让其经济更加多元化，提高沙特在中东地区的领导力，帮助沙特走出只是世界主要石油输出国的角色，结束其对石油的过度依赖。近期爆出沙特记者失踪事件，而沙特政府没有明确回答，导致包括美国、法国、英国、荷兰等多个西方政府和企业领袖宣布退出下周在利雅得举行的为期三天的沙漠达沃斯投资会议。参加布鲁塞尔欧盟峰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周四强调，经过欧洲国家的协调，欧洲国家做出决定不参加沙漠达沃斯的投资会议。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表示，建议沙特记者失踪事件严重，必须如此行动。法新社引述纽约时报消息指出，沙特王储试图让其情报部门的一位高官，同时也是王室成员，为该事件做替罪羊。土耳其媒体公布的最新录像显示，一位担任情报部门高官的沙特王子亲信在失踪现场出现。根据土耳其方面消息，他涉嫌参与杀害卡舒吉的15人特别行动小组，这给沙特政府增加了新的压力。土耳其媒体在本周三还公布了录音，显示沙特记者卡舒吉在进入领事馆的当天就被折磨，随后被杀害。周五，土耳其警方在伊斯坦布尔附近的森林中正在进行搜索。华盛顿邮报则公布了卡舒吉最后的一篇文章，他批评阿拉伯国家缺少新闻自由，他认为这种情况不会改变。大赦国际人权组织、记者无国界组织和记者保护协会都共同敦促土耳其政府通过联合国调查卡舒吉失踪事件。人权组织认为这是应对那些试图掩盖杀害记者真相、让媒体晋升国 家的最好手段。各位听众，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跟大家介绍沙特记者失踪事件，西方盟国退出沙特投资峰会，人权组织呼吁联合国对此事进行调查。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温扎曼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下面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安全问题重新成为法国政治辩论中的主题，这是10月20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指出，在公共辩论中，打击犯罪的问题曾一度让位给移民主题，但是现在安全问题又重新成为政治辩论的主题。法国世界报写道，在离欧盟大选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一系列的攻击事件和血腥的口角争执再次引发了围绕安全问题的争论。法国总统府任命一位非常政治性的内政部长，以及前内政部长所表现出的悲观情绪，这些都削弱了法国最高行政当局。法国右翼政党谴责总统在安全问题上放任自流，右翼政党的佩克雷斯和沃季耶所提出的安全问题解决方案让人望而生畏。新任内政部长卡斯塔纳由警察辅佐，这则说明总统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巴西总统大选的形势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第二版国际版面重点处理的国际新闻。该报发自巴西的报道指出，在巴西南部，极右翼候选人波索纳罗广受好评。在巴西南部城市库里奇巴，选民惩罚左翼工党的主要原因是腐败问题。文章说，在库里奇巴，波索纳罗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 62% 的选票，远高于他在全国范围内的平均得票比例 46%。 巴西南部的选民深深地被波索纳罗的道德上的言论以及强硬的右翼言论所吸引。美国的中期选举也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重点处理的国际内容。就此，该报强调，美国的民主党人正在把赌注压在反特朗普的投票上。文章写道，在美国总统特朗普2016年获胜的老工业州，部分选民重新返回左翼。11月6号美国中期选举投票前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民主党处于领先的地位。受信贷控制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步履蹒跚，这是10月20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经济和企业副刊上的一个大字标题。该报指出，第三季度中国的 GDP 同比增长了 6.5%， 这是2009年年初以来中国 GDP 所经历的最低增幅。文章写道，虽然中国当局急切地表示他们是在掌控着局面的，但这并不能够掩盖这一现实，这就是中国正在放缓。第三季度，中国这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5%， 而上一季度为 6.7%。这是自2009年年初亚洲巨人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以来最为疲软的经济增长。更何况，许多西方专家还怀疑中国国家统计局10月19号星期五发布的 6.5% 这个数字的准确性。有专家说，事实可能是接近 5%。中国总理李克强本周二也承认，在困难和动荡的国际背景下，下行压力已经增加。同时，李克强也宽慰人们说，中国有决心、有能力面对风险。 文章援引专家的话说，虽然中美贸易战在媒体上被大篇幅的报道和评述，但这不是目前中国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中美贸易战是新近的事情，影响并没有显现。中国的经济放缓主要是中国国内的因素所导致的，尤其是和北京的信贷限制措施有关系。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大家好，现在是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台湾绿营人士明天将在台北和高雄两地分别举办一场大型的政治造势活动，而且都以反并吞为主题。既然都强调反并吞，又都是绿营举办的，为什么要分开举行？难道有什么玄机吗？
哦，没错，这个就是问到关键了。因为了解内情的人就知道啊，明天在高雄的这场反并吞护台湾大游行，其实它主要的目的是在反制在台北举办的那场反并吞证明公投大游行。那双方虽然都是打着反并吞的旗帜，其实呢是同床异梦，各怀鬼胎，可以看作是绿营的严重分裂。在台北的这场反并吞证明公投大游行是由民间全民电视公司的董事长郭贝宏所主导的，他是很早就决定举办了。郭贝宏是一个极独派，他联合一些独派的社团组成了喜乐岛联盟，向蔡英文施压，要求再度修正公投法，让国号、领土范围跟修宪都可以纳入公投的适用范围，但是蔡英文不敢答应，于是喜乐岛联盟就发起明天这场大游行，主题就叫做反并吞证明公投，又向蔡英文展现实力，逼他就范。但是蔡英文透过民进党中常会决议，要求所有的党公职人员跟候选人都不能参加这场游行，所以双方的梁子可以说是越结越深。
既然民进党中央决议，所有党公职人员和候选人都不能参加这场反并吞证明公投大游行，为什么绿营又在高雄举办一场大规模的反并吞护台湾的大游行呢？
哦，是，这个就有点像是拉不上岸了，只好跟着下水。因为那个喜乐岛联盟啊，不但是要举办大游行，要求修改公投法，他们甚至还使出了杀手锏，说是如果蔡英文不照他们的意思修公投法，在目前如火如荼的地方公职人员的选战当中，他们就不支持民进党的候选人。那事实上独派使出了不支持的这一招，对民进党这一次的选情可能已经造成了严重影响。最严重的就是高雄市长的选举，本来民进党已经在高雄执政了20年，一开始各界都认为市长候选人陈其迈是躺着选就行了，但是最近两周情况大转变，国民党的候选人韩国瑜声势看涨，民调的支持度双方打成平手，甚至这两天还超过了陈其迈7个百分点，这个就让民进党很紧张。因为台中市长跟新北市长的选战，民进党也都陷入了苦战，如果连高雄也输掉，那2020年的总统选举民进党可能也不乐观。所以喜乐岛可以说是点了民进党的穴道，让蔡英文动弹不得。
所以你的意思是在说，民进党被迫不得不也举办一场反并吞护台湾大游行，好跟喜乐岛联盟拼场？
啊，没错，就是这样。最近民进党在几个城市的公职选战呢，可以说是四面楚歌。这说明，有些传统的民进党支持者已经看穿了民进党的假台独论述，不愿意继续支持。他们认为，民进党长期宣传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国民党是外来政权，强调台湾的主体性，甚至连一边一国都朗朗上口。可是呢，一旦在国会占大多数，终于有机会更改国号跟领土范围，却突然龟缩，宣称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必再宣布台独，这让独派呢就有被耍的感觉，所以不愿表态支持民进党的候选人，让许多地方的民进党候选人的支持度啊非常的低迷。 不过民进党也很灵活，在郭佩鸿不愿让步的情况下，民进党采取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绝招。党中央决定在高雄也办一场反并吞护台湾的大游行，把大陆拉进这场选战一起打。那主要将会批判中国夺取台湾的邦交国，阻挡台湾的国际参与，取消东亚青运的主办权等等，借着攘外来安内，凝聚绿营支持者的向心力，不让郭佩鸿独占台独这块招牌，希望借此能够化解再修公投法的压力，也顺便让绿营的支持者能够回笼，在选举当中支持民进党。那么高雄这场大游行叫做反并吞护台湾，和郭佩鸿的台北场，它最大的区别就是不谈证明公投，由民进党的高雄市议会党团，还有高雄市党部跟长老教会还有南社等共同的主办。那现在双方是各展所能去拉拢独派社团，希望壮大声势。最后民进党到底能不能达到目的，民进党的支持者到底要不要台独，蔡英文最终会不会被郭佩鸿的喜乐岛联盟给挟持，我想游行过后呢，应该很快就可以揭晓了。
好的，那就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再感谢本杰明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欧盟与新加坡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北京、石家庄等地将出现重度污染天气。法国已故摇滚乐歌手哈利戴遗作获巨大成功。卡舒吉失踪案，沙特领事馆职员赴土耳其检察院做笔录。下面请听杨梅编播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伊朗核协议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之后，本周三又宣布将启动退出万国邮政联盟的程序，因为美国认为万国邮联目前实施的费率制度对美国不利。华盛顿举例说，一个同样的包裹从洛杉矶寄到纽约的邮费要大大高于从中国运往美国的费用，认为现行的邮政机制有利于中国的廉价商品涌入美国市场，冲击美国的制造业。美国政府的上述决定被中国政府调侃为是美方的又一次退群举动，批评美国政府没有必要拿中国说事。那么美国政府退出万国邮联是否有理可循？美国的退出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综合各大媒体的评论向大家做一个综述。总部位于瑞士伯尔尼的万国邮政联盟成立于1863年，当初美国是该组织成立的主要推动国，是历史上最早成立的国际机构之一。1946年联合国成立之后，万国邮政就被纳入联合国旗下的专门机构。该机构成立的宗旨是要统一全球的邮资费率，邮政局必须对国外以及国内的邮件与同等的待遇。至于邮件的付款制度，万国邮联成立之后曾经做出多次修改，而目前万国邮联实施的是一种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终端费制度。所谓终端费，就是A 国邮政让 B 国邮政在 B 国帮助递送，需要向 B 国邮政支付终端费。按照终端费的规定，一个美国企业或制造商要把一个一磅重的包裹从洛杉矶寄到纽约，费用在7到9美元之间，而美国邮政服务递送来自中国的同类包裹却只能收取5美元左右的邮递费用。而随着中国电子商务的兴起，大量的服装、家用电器和消费电子产品以包裹的方式通过低价费率从中国运往美国等发达国家，导致这些国家需要大量补贴他们国家的邮政系统。除了必须给予邮资补贴并且使本国商家蒙受损害之外，中国媒体往往避而不谈的是一些廉价的仿冒产品也源源不断地输入发达国家，甚至包括其他国家禁止使用的产品。例如美国司法部门的调查显示，去年造成数千美国人死亡的毒品芬太尼就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美国邮政从中国邮寄到美国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美国政府宣布退出万 国邮联。美国政府的决定引发中国跨境电子商业界一片哗然，电子商业巨头的股价应声下跌，因为这意味着电子商家出口至美国的物流成本将不断攀升。当然，美国的退群也是部分私营企业的福音，因为万国邮联并非是跨境邮件运输的唯一途径，DHL 等私营的快递企业必将从中获益。中国官方新华社对此评论说，美国退出万国邮联的做法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商品价廉物美的现实，真正受惩罚的是美国消费者。确实，纽约时报的报道标题就是美国消费者必须从此与一美元的瑜伽裤告别。不过，美国媒体也指出，一美元的瑜伽裤并不是中国官方所说的价廉物美，而是建立在对中国工人的无底线的剥削、对全球环境的严重破坏的基础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子商业国。10月9日是第49个国际邮政日，中国邮政部门负责人骄傲地指出，中国的邮递快件的总量占全球总量的 45%。 去年中国的邮政金额达到9700多亿元人民币。但是这位负责人可能没有想到的是，这9700多亿元的人民币的收入付出的环境代价是多少。因为邮递包裹意味着包装，意味着运输，而且更加严重的是，方便的网购正在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街头有门面的商店正在逐渐消失，这难道是我们所寻求的生活模式吗？当然，保护环境远远超出了特朗普政府的考量。况且，美国最终是否会退出，目前尚不能肯定。万国邮联并未就此议题回答法新社的提问，但白宫方面表示，倘若相关的谈判能够取得进展，美国完全有可能停止退出。下个月底即将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峰会将是美中谈判的一大机会。不过，双方到目前为止尚未确定是否举行双边会谈。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从美国退出万国邮政联盟看网购消费模式，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下面请听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
各位听众，近期极端气候现象不断出现，气候问题成为当今各国决策者不能忽略的政治决策的一部分。在联合国的谈判中，在国家的安全和防务以及不可忽视的移民问题都渗透着气候问题，而且在气候协议谈判上也显示各国角力与平衡。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后会有什么后果呢？如何看待欧盟和中国等继续关注气候问题呢？专家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在国际气候协议上的确是某种灾难。法国环境移民问题专家热曼认为，这主要有两点：其一，这是首次世界上所有国家认同应对气候变迁问题要一起采取行动，而美国政府却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削减了该协定的世界性的约束力。其二，巴黎气候协定重要之处是各国政府共同应对采取行动，发出了一个长期稳定的信息，展示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上有长远行动计划。美国的退出显示了该协定的脆弱性，没有政治凝聚性，从长远考虑是否会让其他国家效仿，发出非常消极的政治信号呢？ 专家热曼补充说，当然美国有不同的州更多投入巴黎协定，可以弥补美国政府推出的负面影响，但特朗普政府的决定在政治上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法国前发展部长康凡持有同样的看法，但他认为虽然美国政府退出，但是美国的州、学者和协会等3000个组织更加积极地参与控制全球气温升高行动。如美国加州属于世界第八大经济实力体，他们就积极投入到减排控制气温升高，无疑是个非常积极的信号。美国有大量积极参与环境保护者，他们表示要大量投入巴黎气候协定。美国没有完全退出该协定。巴黎气候协定的重要特点之一是，这不仅仅是个政府间的协定，也涉及民间，而且也需要协会、民间组织、银行、金融投资等各种力量共同参与，要让全球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控制气温升高。而且美国的银行和慈善、金融投资协会等没有退出协议，虽然他们的投资额度还远远没有达到众人期望的那样，但是他们还是决定执行巴黎气候协定。目前看来，只有美国一个国家退出，没有其他国家跟随，甚至美国的盟友如沙特也没有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因此巴黎气候协定还会进行，特别是中国政府和欧盟正在积极参与。美国退出，中国和欧盟加强气候合作。欧盟和中国加强减排。欧盟和中国于7月16日在北京举行了会议，李克强总理与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出席会议。欧盟与中国领导人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其中包括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声明，欧中决定继续推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也就是巴黎协定，认定气候行动和向清洁能源转型的重要性。欧中认为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和基础设施的压力持续增加，特别是气候变化对水、粮食和国家安全的负面影响已经成为加剧社会和政治脆弱性的因素，并成为人们流离失所等社会不稳定的社会根源之一，因此需要应对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影响。在声明中，中欧双方承诺与所有利益相关方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气候适应型和可持续发展经济，显示了发展可持续性、安全和具有竞争力的经济模式来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全球清洁能源和低碳能源的转型，特别是向可持续发展、价格合理、稳定可靠和现代化的能源服务转型非常重要。欧中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改革能源体系可提高就业率、增加投资机会，并推动经济的增长。具体的说，就是从碳排放交易、清洁能源、低排放交通和低碳城市合作等方面，欧中要展开全面合作。欧中双方确定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领域加强合作，考虑到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清除和减少贫困的背景下，向资源节约、可持续发展、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适应经济社会的转型的必要性。而且欧中双方确认巴黎气候协定是一项历史性成就，将进一步加速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和气候适应型发展这一不可逆转的进程。欧中加强合作，这展示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 这一共同挑战方面不可动摇的决心，也给商业界和投资者传递了明确的积极信号。欧中双方在落实各自国家的自主减排贡献的时候，要引领清洁能源转型。双方呼吁所有缔约国执行巴黎气候协定，按照巴黎气候协定的宗旨和条款，落实各自国家减排贡献，逐渐加强减排的行动。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国际组织，也停止资助与气候相关的组织，停止资助贫困国家发展。而法国与欧盟继续投入，中国也加入，如继续投资非洲国家，帮助他们进行转型，减少气候灾难，从而减少国家和族群的战争，随之减少涌入欧洲的移民。无论美国出于何种考量，帮助发展中国家对于欧洲来说至关重要。的确，在气候问题上，资金问题属于棘手问题。中欧两国提出在2025年前作为巴黎协定的缔约国，需要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要，比如设定一个新的集体量化目标，如每年最低1000亿美元。欧中双方认为需要可持续投资和绿色金融投资来驱动向温室气体的减排、气候适应的经济型转型。法国社会经济信息学院的研究员斯利克斯认为，特朗普政府执政只是短期的，不会改变世人控制全球气温升高的诉求，特别是全球已经开始减排行动，没有后退的可能性。而且近期调查显示，美国的加州企业和协会继续执行巴黎气候协定。埃利克斯指出，中国承诺与欧洲交流最佳实践经验，如在清洁能源发展方面，在可持续发展能源，如电力或者高效大型热电联产等方面，欧中双方将探讨可行方案，以满足全球电力对清洁和绿色替代能源的需求。欧中呼吁在以20国集团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为代表的多边能源机构中展开合作十分重要。另外，法国专家认为，法国和欧洲需要从本身来说落实减少能源使用，从而减少对其他国家的能源进口依靠。因此，减排发展清洁能源经济对于欧洲，特别是法国来说至关重要。欧洲在能源发展方面很多事情需要继续努力。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气候问题发展影响国际关系。感谢各位收听，也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下面再请听珍妮特主持的《法兰西美味》。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谈谈波尔多的葡萄酒的品酒酿酒学习班，以及其葡萄老根的种种情况。在圣埃梅隆地区及波尔多的附近，有一些不同的酿酒品尝培训班。葡萄酒酿酒培训班中，大家可以在人情味浓厚的气氛中愉快地学习品尝葡萄酒，以及对葡萄酒的感觉去欣赏发掘好酒。有些葡萄园的主人 自己也提供酿酒学习课程，以及有专门为那些出去旅游放松的游客开设的葡萄酒寓教于乐的学习工作坊。这些培训单位提供服务的项目有参观葡萄园、葡萄园城堡，还有品尝米酒以及认识葡萄酒酿造的过程。他们也可以是个人行或者是团体报名参加葡萄酒之旅，有企业讲座以及葡萄酒品尝的餐饮活动。在波尔多参加一些葡萄酒之旅活动，主办方安排的葡萄酒讲习班一般是有半天的时间，游客可以有趣的方式去发掘认识波尔多葡萄酒、波尔多葡萄酒课程、著名的葡萄酒如何排名等级，以及品酒之旅、品酒交友活动，还有蒙着眼睛品酒的挑战性活动，也有品尝葡萄酒的同时也品尝巧克力的活动，甚至有趣吸引许多的游客。还有一些葡萄酒的讲习班会安排鸡尾酒式的品酒活动，有葡萄酒的歌舞表演、欣赏坑坑舞等等，提供一些葡萄酒的感觉、触觉、嗅觉的考验游戏，挑战你的嗅觉能力，整个晚上在愉快有趣的气氛中度过。还有认识酿酒香水的活动，酿酒乐趣的时段则可考验你的品味特质，去猜猜所品尝葡萄酒的年份。在这类葡萄酒品尝的晚餐活动中，幽默风趣的挑战下，常常有不寻常的葡萄酒测验活动，主办方也会大方的提供大奖品、名牌的葡萄酒，奖赏那些参加葡萄酒品尝竞赛游戏的获胜者。至于葡萄酒的学校，波尔多二大的葡萄酒学院现在已经改名为葡萄树和葡萄酒研究院，教授葡萄酒的种植还有酿造，它有独特的葡萄酒酿制的工艺学课程，另外也有葡萄酒市场和经济的研究课程。位于勃艮第的地荣高商葡萄酒商业课程设有20多年，那它这个管理专业在法国葡萄酒是排名首位，世界排名第三。波尔多这个全球闻名的葡萄酒名产圣地，是法国葡萄酒产量最大的地区，有123,000公顷的葡萄园，每年生产680万公担的葡萄酒，它们包括了红葡萄酒、白葡萄酒以及温暖性的葡萄酒。对于许多葡萄园来说，它就代表了品质的保证。波尔多葡萄酒专家吕德略克介绍说，波尔多的红葡萄酒有3种主要的葡萄老根，它们可以生出很好的名酒，是索农老根、还有法兰克老根以及梅尔罗老根3种。另外，品质次等的葡萄老根有如马累贝克、还有小维尔多、还有卡梅尼尔老根。卡梅尼尔现在几乎是消失了，如今剩下的很少这种葡萄老根的酒。在多尔多涅河左岸的产地，主要有梅多克、还有上梅多克以及加拉维等的产区，其中最多的是索维农老根生长的葡萄酒，它比较是干裂性的，而且是很有个性的葡萄酒。在河的右岸产区有圣埃梅隆地区，还有珀美罗2个大品牌。圣尔梅罗产的最大产量很多是属于水果性的葡萄酒，白酒则有3种老根，最主要的是瑟明永老根，属于温和性的白葡萄酒。所谓用老根是属于干裂葡萄酒，穆斯卡德勒老根就是属于清凉口味的葡萄酒，还有特别的温和性的葡萄酒。总之，整个波尔多有50多种著名的地方有名的葡萄酒。各位听众有空不妨找个假期去波尔多做葡萄酒香品酒之旅。各位听众，以上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首先请欣赏 Angèle 和 Romeo Alice 合唱的歌曲 Tout oublié。
N'existe pas sans son contraire, qui lui semble facile à trouver. Le bonheur n'existe que pour plaire, je le veux. Enfin je commence à douter, d'en avoir vraiment rêvé. Et sinon vie parfois je me sens obligée.
Le spleen n'est plus à la mode. C'est pas compliqué d'être heureux. Le spleen n'est plus à la mode. C'est pas compliqué.
Tout, il faudrait tout oublier. On pourrait croire. Il faudrait tout oublier. On joue. Mais là j'ai trop joué. À ce bonheur. Si je le veux, je l'aurai.
N'existe pas sans son contraire. Une jeunesse pleine de sentiments. L'ennui est inconditionnel. Je peux ressentir le malaise des gens qui dansent. Essaye d'oublier que tu es seul. Vieux souvenir comme la DSL. Et si tout le monde t'a délaissé, ça s'est passé après les sols.
Tout, il faudrait tout oublier. Pour y croire, il faudrait tout oublier. On joue, mais là j'ai trop joué. Ce bonheur. Si je le veux, je l'aurai. L'esprit n'est plus à la mode. C'est pas compliqué d'être heureux. L'esprit n'est plus à la mode. C'est pas compliqué. L'esprit n'est plus à la mode. C'est pas compliqué d'être heureux.
Si ça me soit juste heureux. Si tu le voulais, tu le serais.
Ferme les yeux, oublie que tu es toujours seule. Oublie qu'elle t'a blessé. Oublie qu'il t'a trompé. Oublie qu'elle t'a perdu. Tout ce que t'avais. Si ça me soit juste heureux. Si tu le voulais, tu le serais.
Tout, il faudrait tout oublier. Pour y croire, il faudrait tout oublier. On joue, mais là j'ai trop joué. Ce bonheur, si je le veux, je l'aurai. Tout oublier. Pour y croire, il faudrait tout oublier. Bonjour, mais là j'ai trop joué. Ce bonheur, si je le veux, je l'aura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全球之声。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欧盟与新加坡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北京、石家庄等地将再重度污染天气。法国已故的摇滚乐歌手哈利戴遗作获巨大的成功。卡舒吉失踪案，沙特领事馆职员赴土耳其检察院做笔录。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Johnny Hallyday 演唱的歌曲 Je ne suis qu'un homme。
Un espoir décimé sur les pages blanches d'un monde aussi pressé que les trains fantômes. Le cri des oubliés n'a pas trouvé d'écho dans le cœur des hommes. Le monde qu'on espérait ne verra pas le jour à tous les rescapés. D'une époque sans visage, j'aurais voulu garder le meilleur de l'instant, mais je ne suis qu'un homme. Comment rester debout quand l'orage se réveille au fond du cœur des hommes? Les soleils se couchent, la rage en moi me rappelle que je ne suis. Canon. du cœur des hommes. La mémoire dans la peau, je me rappelle de tout ce qu'on s'était promis comme au premier jour. J'aurais voulu rester pour le pire, le meilleur, mais je ne suis qu'un homme. Je ne suis qu'un homme.